就是使徒行传。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因为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。我们特别注意，因为前面说的方言的时候是说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所以很明显是别国的话。还有这些犹太人呢，是从天下各国来，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是来自不同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讲到说他们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是那么众人乡谈就是众人的方言。每一个国家从哪里来的，如果你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，结果这里你听见有人用米索波达米亚的话来述说神的作为，所以不管你哪来，你都听懂到底那个福音是什么。特别是人受了咒诅，特别是神来就巴别塔以后，你叫神混乱人口音以后，那么彼此大家都不懂，沟通呢就非常的困难，在人跟人之间就有了好几道的山。我们都知道，尤其你在一个山多的地方，像福建那样的地方，那么你看，只要翻一座山就是一个方言，再翻一座山又是个方言，所以是山是地理叫我们不同了，叫我们说的话不一样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见好像当你看见一种语言是一道一道的山把我们隔绝了，但是现在你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为了叫福音能够叫大家能听得见，所以神就做了刚好相反的事，就是结果因为他们都说起各国的方言，所以我们知道从有那些从天下各地来的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结果他们都听见了他们本国的乡谈，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。第七节，都惊讶稀奇说，看哪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所以是生来所用的乡谈，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方言来说的。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莱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，所以这个通通是指着，通通指着什么呢？通通是指着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。那么帕提亚呢，大概就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一个黑的，这我们不知道这黑海旁边有个叫里海，那么大概就是那一带。那一带就是黑海再往东边一点，再往东南边一点，那一带就是帕提亚。这个马代呢，马代就是大概就是马代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有一次去过耶路撒冷，去过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行，不是跟着创世纪的脚踪走，我们走就走到亚拉拉山附近。亚拉拉山附近下面有一条河，有一条湖叫泛湖。那么这个湖呢，就很像在黑门山下的加利利海一样，湖一样的。而且你如果去过泛湖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景色跟加利利景色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结果在泛湖的周围那一带，那么应该这就是马代这一带。那么我们还记得，这个到了泛湖附近有一座城，那个座城很有名的。那么这座城的特点在哪里？他们说他们那里的猫啊叫做波斯猫，不过这种波斯猫呢很特别，波斯猫就是它同样一只猫呢，它眼睛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蓝的，一个是绿的，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你就到了那个地方，你才能看到这样的猫。那么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讲了马代波斯，马代波斯其实一代的，一代的。所以一只猫是眼睛猫呢，一个眼睛是蓝的，一个绿的， 这仿佛告诉我们说，你看马代波斯，就圣经里的马代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马代呢，大概就是今天土耳其东边的地方啊。那么尤其呢，是在大概是就在梵，就亚拉拉山南边，那么一直到土耳其边界，那一带应该都是马代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，他娶的皇后是马代皇后？那么他娶的马代皇后呢？因为马代皇后是从山地来的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到了土耳其的东边，你就看那一带都是山，只有你慢慢往伊拉克走，然后你才发现一片的平原。所以马代呢，是公主是从山地慢慢就嫁到平地来。所以很久，慢慢，他就想家，因为你一望无际的平原，不光是枯燥，而且像在旷野里面一样。所以马代皇后就非常的想家。那么尼布加尼撒王为了安慰她这个思乡之苦，所以呢，他就建造了一个空中花园。那么这个就成为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讲到马代的时候，记得就是指着土耳，就指着土耳其南边，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北边，还有伊朗的这个西北边那块地方，这个那个地方呢，就叫做这个马代，也就是今天的库德族的人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库尔斯坦。库迪斯坦，那库迪斯坦的大小大概是法国的大小，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人从马代来，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，然后呢，米索波达米亚呢，弥撒波呢，应该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一带，所以你看前面四个都是从幼发拉底河那一头来的。那么犹太呢，这个犹太啊，其实不是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犹太地。那么根据四福音的记载呢，那么有两个犹太地，一个犹太地呢是犹太地，就是在加利利亚，或者在就是在这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叫犹太，或者犹太旷野嘛，啊，所以你讲的犹太旷野，那么应该指着耶路撒冷啊，还有往南边走那块地方叫犹太，Judea，这所谓 Judea，所以普通讲撒玛利亚和犹太，这个所谓 Samaria and Judea。那么这个就是古时候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但这里的犹太呢，不是指那个犹太说的，因为如果你读马太福音或者读四福音，你就知道有两个犹太地，一个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那么是指哪里说的呢？原来就指着巴山那个地方说的，也是圣经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块地方说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曾经有一度，我们就是曾经有一度呢，我们晓得这个这曾经有一度呢，等大概在主前一两百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又有一批的返乡潮，那么很多人从巴比伦就回到了什么呀？回到以色列，但是他们走。还没有走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大概在巴山那个地方就停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历史呢，一直是有人住，一直有犹太人就定居在那儿。他们走走就不走了，走走就不走了。所以你想啊，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，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以色列，还是人地生疏。他们总是希望找大家比较熟悉的人。所以你可以想一想看，很多的尤其是亲戚啊。那么你回来了，他多半住哪？当然都投靠亲戚的比较多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那个犹太地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地，犹太旷野的犹太地，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就叙利亚南边，那么靠那所谓巴山那个地方，他们到了那里以后，那么由于那个有那个约旦河有一条这个溪流叫亚穆库 river 啊，就是亚穆河。那么亚穆河里面又有一个小溪，叫做基利溪。那么这个就是，我们都知道是，谁呀？是神呢，就供养以利亚，藏以利亚的地方。每天呢，请乌鸦叼饼来给他。所以那个地方所在的地方，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就是那块地方。所以老早老早呢，那个就成为很多犹太人他们定居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已经回到以色列了嘛。 不过呢，谁说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附近呢？所以很自然的，他们就从中聚集在那里。所以那一片的地方就叫什么？巴山那片地方就叫做约旦河外的什么呢？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这个当然和他们的习惯有关系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那时候经过漂流旷野，然后进迦南。那么他们快到迦南的时候，有两个支派的人，像流便呢，像迦的，有两个支派的人，他们马拉西他们半两个半支派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不走了。我们就在河这一边，因为他们看上那块地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过河去打仗，但最后我们的产业就在这一边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这个两个支派的半支派呢，我们让他本来在贝罗以前根本就在约旦河外，当然他们就散居在巴山啊这些地方。所以后来虽然被掳了，后来虽然他们分散了，但到底那个地方呢，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。所以，根据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就有那个就有了一块犹太地，所以这个犹太地应该指着那一块来说的，所以就过了约法拉底河了，啊，过了约法拉底。不过呢，现在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这个约旦，还是在这个加利海的东边，没有到这边来，没有到这边来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这个算是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也是指着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说的。所以有的人呢就从那里来。那这块犹太地这块还是很重，这个地方还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考古学家认为说，这个主耶稣呢，这个家族，他的父亲这个家族多半呢最早是在巴比伦，然后呢就迁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然后呢就迁到了这个拿撒勒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详细的我想不去说它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最后半年呢，他多半是以这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来做中心。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跟这个考古的发现也很有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那么有了犹太，然后呢加波多加呢我们的是在土耳其了，慢慢慢就到土耳其。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犹太是在叙利亚，然后慢慢再往西走，那么就到了这个土耳其的中部。到了中部呢，那里有加帕多加，那么加帕多加这个范围就是当初这个彼得传福音的范围，而本都也是彼得传福音的。所以你知道的，彼得传福音的都是从这一带，都是在这一带慢慢往东走，一直走到哪里？一直走到巴比伦。所以彼得他在书信上才说，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然后你再往西走就是亚细亚，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，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西南边的那部分，叫亚细亚。那么亚细亚如果再往亚细亚再往东南走的话，那么就是弗里加，还有呢就是庞贝利亚，那么这个就算是土耳其部分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十七个乡坛里面有四个乡坛是在约旦河外的。那么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在，然后其他的包括叙利亚、土耳其呢，其实都是一块地方。那么应该就是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细亚、弗里加、庞菲利亚，一共这六个地方，所以四个加六个。那么然后呢就跳到埃及，跳到埃及就不同了。埃及我们如果大家想象就知道，埃及呢就是刚好，埃及呢就是刚好是如果你从土耳其你坐船一直往南走，那么当然就到了北非。那北非呢最北边一部分就是埃及，那么我们知道埃及前到埃及到了非洲了，所以前面还都是亚洲，前面还是小亚细亚，还都是亚洲。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我们知道了非洲，到了非洲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，就是埃及，还有靠近古里奈的利比亚，就是今天利比亚。那就是你埃及如果再往西走的话，那都是沙漠的， 那么撒哈拉大沙漠，然后再往西走的话，你就到了这个利比亚。那么古里奈，都住在那个附近，所以古里奈的利比亚一带的人，所以这是非洲。非洲这里给我们看到有埃及、有古里奈、有利比亚三个。然后呢，最后是从欧洲来，欧洲就是从罗马，罗马来的克里中呢。或是罗马中来克里人，他说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。那么他们讲的语言不一样，犹太人当然讲希伯来话，但是呢，对于进犹太教的人，他们肯定讲希伯来话。所以讲到罗马，虽然一个地方来的，但是因为他讲的语言不一样，我们讲的十七个乡谈是指他语言来说。虽然罗马是一个地方，但它代表两种的语言，一个呢是犹太人。犹太语言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外邦人的语言。所以这个你看圣人写圣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细腻。然后呢就到了格里底，这个格里底啊非常有意思。格里底严格说来是欧洲的发源地，欧洲叫 Europe， 原来叫 Europa。这 Europa 其实呢，你如果真的要追它的，就是欧洲到底怎么开始的，那么根据希腊神话呢，可以说是从格里底开始的，从格里底开始。那这背后当然有些神话、一些故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实在说来，你如果今天真的要研究欧洲的起源的话，是从格里底开始。那么格里底什么地方呢？格里底，就是。这个在你如果在，或者这样说吧哈，如果弟兄姐妹都在地中海，地中海是非常美丽的。那么地中海呢，就是有两，一个是土耳其，还有一个就是希腊半岛。那么中间的那个海域呢，叫做爱情岛，有道理的，因为中文把它翻成爱情有道理，因为它的确像一把琴，像一把琴一样。你如果看到爱情海，的确如此。那么，然后爱琴海你出海了以后，就往南边，南边就是地中海大海了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你再往南边，你看见有一个很大的，可以说那个有个很大的岛，就横在那个地方，你不会错，一定会碰到的。那么那个大岛横在那地方，所以无形之中好像把地中海这一部分把它变成内海，因为的确是很大的海横在那里。那么那个海呢，就是格里底岛。就是格里底岛，那么是的确是非常大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就在那个附近遇到海难的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所以格里底呢实在说也可以算是欧洲，应该也可以算是欧洲，因为如果真的从历史严格来讲可以算是欧洲。然后到了阿拉伯，那么要知道这个保罗不是他们到了阿拉伯旷野去吗？那阿拉伯旷野是什么呢？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阿拉伯的西乃山。所以可见呢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阿拉伯，那个时候阿拉伯是包括今天的什么，今天的西乃半岛，然后再加上你慢慢往东走呢，就是沙特阿拉伯，这个通通叫做阿拉伯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十七个乡谈，十七个 dialect， 十七个方言，那么就是从这些地方来。我想非常清楚了，这些为什么用这乡谈呢？这就等于就是你如果用不同的语言，人家听不懂，那于老大就跑走了。但是现在好像十七个耳一样，不同的耳，不同的沟，那么用这些耳，用这些沟的。那天呢，能够吸引许多的人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这后来彼得一网撒下去，三千条鱼就进来了。所以讲到153条鱼的时候，很稀奇的，你看见吗？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17种香台。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，就是153是1+2+3，一直讲的17。那上个礼拜三我们也特别提到，那么根据以西结47章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水从圣殿的 宝座中流出来，然后流过门槛，慢慢往东流，变成一条大河。那么等到这个死海变成地中海，你怎么形容那个场面呢？圣经说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一直到隐基各连，都做撒网之处。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所以这个图画乃是丰收的图画，乃是告诉我们是加利利海的丰收，但是不是，其实是死海的。死海是不会丰收的，死海根本没有鱼的，今到今天一条鱼也没有，因为它的盐分比大洲地中海的盐分高了10倍，不可能有鱼的。但是你看，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，结果呢，居然带来了丰收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153章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这个我们按理来讲，我们一条鱼也钓不到，因为这个海根本是死海。但是感谢主，结果呢，我们能钓到153条鱼。那形容这个局面的时候，告诉我们有两个泉源，两个隐，两个泉源，一个叫做隐基底，就是基底泉。还有一个呢，隐以格连，隐就是泉的意思，所以以格连泉。那么从这个泉源到那个泉源有两个不同的名字，一个叫基底泉，一个叫以格连泉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希伯来原文那个数值把它加起来的话，一个是17，一个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你解形容丰收的时候，因为是17，就是17的香坛所代表的，那么一面的是153，就是那153个鱼所代表的。所以我想讲到丰收的时候，从十七到一百五十三那幅图画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到本题，那本题就是153条鱼。所以上一次呢，我们给大家把这153条鱼呢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稍微深入一些，我们要仔细来看它。那么讲到这个153条鱼解析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惊讶，就是你发现说这个主所得着这153条，当然是153个罪人没有问题，他们本来在海里，他们本来过他们自由自在生活，他们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意思有一天他们会被逮到，不会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死海，在海里面，他们过他们沉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他们以为他们洋洋得意，他们以为他们这个那么自由，如鱼得水啊，这是他们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有一天呢，主就遇见他们，然后一个一个就把他们从海里面就钓上来了，从海里面就得着他们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一共得着了153条大鱼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153条鱼当然都是罪人，因为他们从海里面撒上来的。不过呢，在这153条鱼里面，主得着他们以后呢，你就发现说，有一般的人，他们不止被主得着了，不止得救了，而且他们要来跟随主。所以被主得着有两层意义，一个是仅仅被主得，仅仅得救。还有一个呢，不止得救了，而且呢，现在被主吸引了，而且来跟随主了，所以呢，他是更深的被主得着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鱼153条，有的是仅仅被主得着，仅仅得救；有的呢，他不止仅仅得救，他更爱主，他更被主吸引，他不只是得救的一般的人，他乃得胜的一般的人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在这一般人身上，我们的主得着他们更深。那这一般人是什么呢？这一般人就是门徒。所以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普通觉得传完福音就完了，我们普通觉得只要今天我们把人带得救了就完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知道吗？很多做母亲的，他生了孩子完了以后，他觉得就完了，不是的。你看，你今天实在说来，养比生还要难。许多时候我们讲生产的痛苦，我们只集中在母亲生产的时候的痛苦，其实母亲生产的痛苦是一直延续到她的一生的。许多时候甚至儿女都结婚了，甚至儿女鸟都飞走了，你看母亲还是经过生产的苦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 一个真正把生命分给别人的人，不是生完了就完了，就把它扔在街上了，没有。你看见说要养他，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得人就好，只要有人得救就好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传了好多次，每次都有十个人、二十个人，一年算下来应该有100条鱼了，但是很奇怪，人数一直没有增加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来了又走了。为什么人来了又走了呢？人来了，感谢主，他们被主得着了，他为什么走了呢？是不是我们的见证软弱？是不是我们不行，反而把他们赶走了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以为得人就好了，但是得人的意思就不光是得着罪人，得人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感谢他们都是罪人，但是现在呢，因着你服侍他，所以你不只是紧紧的得着他，你是更深的得着他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因着被主得着的深度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很自然把它分成两般的两种不同的鱼，一个我们称它做罪人，还有一个称它做门徒。我再说清楚，严格说来都是罪人，但是呢，罪人今天蒙了主的恩典，表示他得救了，但是他只是仅仅得救，不错。但是呢，有一般的门徒，他们被主吸引了，完全被主得着了。就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，有一个弟兄，他讲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，他把自己是比作保罗，他是 once caught, never escaped。一旦我们被主抓到了，被主逮到了，我们再也逃脱不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有人不只是被主得着，而一生都被主得着，不只是刚刚得救的是主的奴隶，是主的俘虏，他一辈子都做主的俘虏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153条鱼把它分作两部分，一部分叫做门徒，一部分叫做罪人。其实呢，他们都该是门徒，但是只有这100个人答应主的呼召，很明显的他们来跟随主，那么其他的人呢，可能是仅仅得救而已。但是很稀奇，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呢，这153是分作100加上53。我上一次你讲过，我再提一下，就是因为圣经中的这个分法，就是这个加法不是随便加，比方七常常等于3加，为什么？比方说讲了7个教会的时候，你看你是常前面是3个教会，后面是4个教会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是很自然的。那么后面4个教会都讲了主再来，很明显就是两个不同，你分类的很自然不同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哎，七是等于3加4。那么同样的，153可以等于152加1，可以等于151加2。很多很多的，但是到底在这153条鱼，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你需要仔细去读这153个人物，主怎么对待他们，让你仔细去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结果稀奇的很，有100条鱼，他们不止仅仅得救，而且他们更深的被主得着，所以很自然的，153条鱼呢就分成什么呢？是就等于153加上153条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是提醒过弟兄姊妹吗？这个153条，1加2加3，一直加到17，或者153等于100加上53，那么这个加法是怎么加的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最早谁看见的？是奥古斯丁发现，是奥古斯丁发现的。啊，你如果读他的约翰的，你如果读他的约翰福音，你到现在你还能读出那么一段来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等到他读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解释了为什么17呢？他认为17是10加上7，10加上7，我再说如果17有很几种加法，那10加上7就表示你是以10做单位，你是十进位，懂吧？所以17等于10的1次方，再加上10的0次方， 再加上十的零次方，然后再加上七，所以这个就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你真的十七等于十加七的话，那表示你是十进位的算法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好，那么我们姑且听奥古斯丁怎么说。奥古斯丁说，他十代表十条诫命，那么七呢代表七灵，那么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说一面有神的标准，十条诫命所代表的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就当我们主完成救赎以后，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，所以今天呢里面有一个供应是圣灵来的供应，尤其是七灵。七灵特别执着，七灵不是指圣灵有七个，不是，乃是指着圣灵的能力是七倍的能力，乃是给我们看见圣灵的这个功用是多样的功用，所以这个七灵来说的。所以十加七呢，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要求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，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供应。所以呢，一加上十七，这个特别主复活以后，他完成了救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个，我们就能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好，那么这是奥古斯丁的解释。那另外一个解释，我也说过，他的说一百五十三等于一百加上五十三。那我再说，那个时候奥古斯丁没有讲什么道理也没有，他只是，所以这就是他，这就是当初当我读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比较弱的地方啊，因为那这样的话的解释太多了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有意思的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奥古斯丁没有讲，奥古斯丁只是说哦，一百五十三等于一百，等于一百再加上五十三，那么他讲三，他先讲三，三是指着神性来说，因为三是属于神的数目，所以他就解决了三。然后五十呢，指着五旬节，一百呢，那这样又跟这个十七就对立起来了。因为一百是十的平方，那就表示说讲到神的要求的时候，这个平方就是加重来说，它不是，是更加重了。好，所以这是一幅图画。那么然后五十呢，五十讲了五旬节，那五旬节最有道理的，因为五旬节呢是指着圣灵降下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两个，一个是十七等于十加上七，一个是一百五十三等于一百加上五十三，现在你看对得起来了。不过当然有一点比较牵强，就是三。那么有的人就把它改了，哦，这个三是指着彼得三次承认主说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是比较牵强，比较牵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好好的照着，四福音好好去读的话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challenge，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挑战。你读完了以后，你真的发现那个分段是自然分段的。一百五十三自然是分成一百加上五十三。好，现在你再重新回到这个奥古斯丁所看见的，那么我们你就现在我们就这个一百的确是指着那个神借神的诫命、神的要求的加重来说的。那这边五十三呢，我觉得非常自然，因为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去解释这些的话，你如果勉强去解，就非常的牵强。那一点没有说五十是五旬节没有错，讲的圣灵降下来没有错。那么这三怎么解释它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五旬节是从初数节开始算起的。那我们的主就在初数节那一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简单来说，这五十是从主的复活到升天，一直到圣灵降下是那个五十天说的，对不对？但严格说来，如果你真的要讲到主的救赎的话，你一定要加上钉十字架才对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从他钉十字架到复活刚好是三天嘛，所以三加上五十是五十三嘛，所以实在说来就是只能整个主怎样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、为我们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难怪到现在我们可以去把福音就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行，叫万人做主的门徒，然后凡我吩咐你们的要他们遵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吩咐你们要他们遵守就一百了嘛？为什么一百？你要在这旧约不过是十。